罗马书第十二章，刘磊给我们讲义有第二节，那是我要你从第一节连到第二节啊，一起念来，十二章第一节。所以，
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向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理所当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
好，到这里，到这里哈，特别把第二节再念一次，这是你们我们的主题经节，来，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
好，我们要习惯在读一个经节的时候，前后文要再读哈。那我们今天就用第一节连到第二节，那重点是在第二节，那个刘磊姊妹给我们的哈。当我们转向耶稣，我们归属耶稣之后，我们的方向已经从世界要转向神的时候，有一个事情我们有责任，就是要把自己献上。神不会勉强我们给他什么，但是他要我们有一个甘心的心，来很尊敬的、很感恩的，我给你。如果神不要，我们都还要感谢他，你知道吗？神说重新回去重现，对不对？那个该隐跟那个谁亚伯，他要亚伯的，不要该隐的，好，我们没有话说哦，因为他救了我们，他接纳我们为他的儿女，我们天国的子民。那么我们要把自己献上，自己不是羊了哈，不是像那个拜偶像的人杀猪杀牛杀羊，现在已经不是杀猪杀羊杀了，现在什么买那个那泡面叫什么方便面，还有买我们家要吃的东西，因为你拜拜回家还等一下就是我们家自己吃的嘛，自己要吃的嘛。我们信主的人，信一个活的神的人，我们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崇拜他的方敬拜他的方法，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么这个活祭的意思就是说，你每一天的生活都已经方向都不一样了，然后到第二节的时候，第一个是甘心的哦，而且是必要的，因为你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第二节马上说你要心意更新，当我在生活里面成为神的一个有一个记号，告诉我说我是属于神的了，不属于世界的了。好，有一首歌叫世界非我家，但是我们活在世界里面，所以他说最重要如何你是属于神，又不要活在世界的环境里面，就只有一个办法，你的心意要更新，价值观不一样了，看法不一样了。一般的世界是说我就在眼前今天，然后神说不是，你是永恒，看你的以后的远景。所以这个观念如果不转的话，我们会很为难，你自己都会很为难的，是大家都这样，我不敢不这样，大家都这样，哦，只有我这样，好，万一我怎么样，你懂吗？你会很非常挣扎。所以你需要让自己怎么样，向着世界。保罗说我向着世界我已经死了，什么叫做不要笑这世界，我对世界所有的一切需要跟我一起定在十字架上面，有没有？保罗讲的，如今世界对我已经把它放在十字架定死了。好，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我们会基本上我们的预期是每一个月会有一次谈到世界观。我不活在世界里面，可是我需要有一种观，就是心意，你的心意，因为这个心意会带着我们向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会带着我们到一个终点，你们懂我的意思吗？那个目标就像你要搭什么车，你一定要找目标，对不对？你的心意是要去哪里？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个课的原因。他有一本书，那刘磊呢就 就从他，因为有一个叫做郑牧师哈，叫这个号角哈，吹号者，吹号者哈，那他是现在是神拣选他，有他的使命哈。那我说过哈，我再强调一次，我不是叫我们跟着运动走，跟着真理。
阿门。
好，那我也不希望我们好像热心于某一种潮流，啊，所以我们要听的或者我们要讨论要学习的是从这个神拣选郑牧师往这个方向很热心的做他该做的，那我们呢要从他做的里面回来思想说，我的世界观，我活在世界一定要活在世界的一个概念跟一个方向，那有没有合乎真理的，就是合乎第二节说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也一样，我要常常要对照我的这个跟真理有没有，因为你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了，就像你活在一个病毒跟细菌的环境里面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样保护，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啊，也不用惧怕，但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最重要的分别，分别为神。好，所以啊，我们继续的，已经有讲了好几课了哈。如果你前面没有听的话，可以回去以前，基本上我们在九月十月就开始了，就一个月会有一次。然后下个月郑牧师被教会邀请要来这边啊，有那个特会哈。那他当然也是会讲他在推动的哈。但是我的重点不是你跟着他走，记得哈，你要跟着圣经。你要听到圣经里面从他这个吹号吹出来的声音，你听到神的话，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哈。因为个人有个人神给你们的使命感，给我们的使命感，给我们，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不能效法这个世界，要更新变化。它的结果不是你损失了，不是你吃亏了，不是你掉队了，是什么？后面那句也很重要啊，你。后面那句留着给你们当作业回去看，一二三节，把这三节，因为你上了这个课，这三节罗马书第十二章一二三节很重要。好，你的观念改变了，方向就会改变。那怎么办？有时候我很踌躇，我很那个，神会帮助你。好，我愿意，他帮助我们能够做到。好，我们请刘磊继续。好，我刚才没有讲啊，郑牧师下个月来。那我们那一次的主日学就是联合，就是由他来讲，等于说下一页刘磊就不讲了，好，就是郑牧师的那个特会的那个啊。那其他的话我会跟着继续的讲我们的课。
刚才师母觉得讲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场白，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观念，就是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我们都有个目的地，像我们常常都出去旅游，那你就要怎么说呢，你要计划，比如我要去那个地方，我要搭什么车，我是怎么走最快最省时间，根据你的计划。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搞错方向了，你本来要去南，结果呢你搭错车了，你的心意是好的，或者有的人马上就发现了，那就跳下来再重新走。有的人呢就是要走很久的弯路，所以呢我们这个观念呢，有的时候你是不知不觉的，你以为自己是一个走的是一个正确的方向，特别是在中国，你搭那个地铁，因为地铁一个是这个方向，一个那个方向。我们这次去韩国又不认识这个韩语，所以就搞半天，只有就对这个大概几个字母，然后就是确定自己没有搭错方向。其实我们信主了，实际上我们很多的观念其实都是被这个世俗所影响的。就是说我们以为这个是好像天经地义的，就没有去检视过。但是实际上我们是知道自己的大方向，比如说我要自己要成为敬虔，我也要培养我孩子成为敬虔的后代。原谅我，因为每次我都会讲到这个孩子的问题。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我们昨天晚上我们来讨论，我们世俗的观念，特别是在国内，我们那种环境就是说，你要从小好好学习，你上了好学校，你才能上好大学，好大学以后才能保证你有个好工作。我其实不太理解，那这次我回国，其实就深刻体会到了这种压力。
但是实际上你在美国的生活压力是没有那么大的，但是我们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们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错，然后大家也都会说，哎，你这样子上好学校，你这样可以荣耀神啊，你可以，所以我们就没有思想过。但是呢，这个里边其实我们如果去深思的话，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上好大学是不是就是等同于荣耀神，是不是就是等同于说他好好努力了，将来他就能保证他跟神的关系。我们在这个中间，我自己是走过，就会有一个歧路。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方面，其实我们都受到世俗的影响，我们自己不知道。就像如果你今天我会讲到那个你们有订书的，就是那个比较厚的那页，第三页讲到文化的转变，其实我们的很多的思想观念受到这个现代的文化就是这个影响，我们是不自知的。比如说特别是在国内生活的我们的女性都会受到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就觉得经济上独立才有这个，其实才觉得是自己人格是独立的，所以我们对待在家里这个简直是觉得这个匪夷所思，就完全是跟我们的观念相反的。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观念是需要更新的，就像师母刚才讲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病毒跟细菌，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观念其实是跟圣经不相符合的，我们还有时候就是想当然的觉得说，哦，我的这个观念是符合圣经的，因为有些东西就是掺杂的，是似是而非的。我就很快的讲到，就是说现在呢，在美国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时代。以前呢，就是说包括在建国初期的时候，即使当时那个建国这些建国者们、建国先父们，虽然他们不都是基督徒，或者他们有的甚至是泛神论，但是基本上呢，就是以圣经为基础的这个道德观、价值观都是被认同的，大家都是默认的。你想在1952年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位大法官，他就说到说，我们是敬畏神的民族，我们的法律预设有上帝的存在。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来异议。那仅仅过了44年，1996年，当这个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他就说到，就是说他是基督徒，他每天要读圣，他相信神迹的存在，相信圣经。哇，马上就被这个媒体被各方面攻击的简直是难以想象，他们就画他的漫画呀，甚至有个人就说他已经不适合再做大法官了。那这个人的预设就是什么？只有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无神论的人才可以做这个进行法律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这个就像我这个第三页上想到文化的转变，我们是已经从一个整个这个社会的文化已经不再是一个以这个圣经为基础这个基督真理的这个标准被这个社会所接受。现在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文化呢其实是一个叫后基督教甚至到这个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时代。我不是说我们要去研究这些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很多观念它不是从神那边来的，甚至到了后基督教那个真理呢，就是有一个很流行的，就是我这里写到，我们从那个自然主义，其实这一切的根基就是从这个自然主义开始，它就相当于这个没有神，其实这个的根源，这个毒素的根源是从这里开始的，然后到相对论、多元主义、实用主义，根本上就是人文主义，它的意思就是说，都是在好像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你的真理是你的，我的真理是我的。所以呢，而且到了最后呢，它不仅到这个已经到后现代主义，它的文化到了一种什么时候呢，就是说它连那个普遍的真理就是常识都没有了。所以现在说美国这一次从这个川普当选以后，他们就说进入一个叫常识革命。因为怎么叫没有常识，你就是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你没有，你不管说是是不是有信仰，但是起码大家都知道天生男女有别，男厕所跟女厕所，美国竟然要搞了男女不分，对吧？而且在鼓励这种变性，这已经是违反人的常识了。而且他们竟然有这种理论，就是很诡诈。你要真的是去看他们的话，他会把你搅得似是而非，如果你没有一个信仰的基础。我曾经看过一点点，包括我这个信主这么多年，我都有点，如果你顺着他那个思路，你都觉得哎呀， 这个变性是很正常的，这个才是人的人权之一。他都会把你就是那个诡辩啊，那个人的那个诡诈能把你搅到那种地步。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种时潮，有时候孩子从学校里面带回来的这种观念让你觉得目瞪口呆。起码就说我们不是说只是，我后边会讲到，我们不是只是去定罪，就说啊你这样怎么回事，你要想到他的，我们要就是要有一个怜悯的心，要知道他们所受的多少，知道他们所受的影响是什么。不是，我们现在做父母是很艰难的，是比几十年以前是艰难很多。那其实我这里写到说我们都在校园里，其实当时在美国，在1960年以前，其实那时候上大学的人呢其实是不是很多，后来就都开始去上大学，就是上大学的比例很高。但是上了比例很高也有个问题，因为这个校园里边大概从100多年以前嘛，这个校园里其实流行的就是这种启蒙主义无神论。所以当这个学生去到学校以后，他是那个孩子在他那个18岁到22岁其实正是一个世界观形成的一个阶段。他们说基本上是这个孩子在那个大学时候形成的世界观，他会带到他以后的成人生活中。其实是当然是有这样一个统计。
对不起，我稍微帮你，因为你现在谈的都在大学，都在考试，都在那个哈，那我们有一些没有知识，我自己的哈
呀，我这样讲好不好？我要把他的稍微，因为我们让大家从刘磊要讲的，要把它融入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里生活里面的是好不好？那他在讲的有两点哈，他其实他讲的点都启发我哈，我本来没有去想，然后他在引导我启发我哈。尝试是什么？尝试是你生出来长大，在你的环境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你就会养成一种不用去拿学位就会有的一般的普遍的，我们叫做轮，有没有五轮四五什么那些，你懂我的意思吗？以前的女人不上学的耶，不识字哎，可他们有没有做一个很好的妻子？有，从哪里来？从榜样，从整个社会的那个叫尝试哈。好，那么现在有一点很重要的，当刘磊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谈到这个什么男不像男，女不像女，不是女也不是男哈，这种这些观念，还有不管什么人，我们都要爱他，这个观念从哪里来？这个不是从尝试来，从什么？从反基督来。现在最厉害最严重的是不是说你的祖传跟我的祖传不一样，你们家跟我们家的风气不一样，你的国跟我的国不是这样，是恶者你看不见的仇敌，他每一次在推动的都是从神这边拿来做一个拷贝，拷贝之后怎么样
扭曲
他，我们被骗了。为什么我们特别基督徒容易被骗？他跟神讲的都差不多啊。有时候这些观念你就跟那些佛教徒或道教徒讲的话，他们还不会那么的，因为他们生活在自我人本主义里面。他要，那我们会有个问题，我们最严重的是我们以为那个是真理，神不是这样说吧，不会死吧，神那么爱你怎么会让你死呢？你懂我意思吗？神是爱，重点在这里。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翻转，就是识别，我们要识别。我们现在不是尝试，对基督徒不是尝试的问题，是我们不要做魔鬼的计。你懂我意思吗？好，了解我的意思哈。我学真理的话，就是耶稣说好，以前的人说以眼还眼，现在我要爱，这个对我们没有问题。现在是把这个爱把它扭曲成包装成那个没有真理的爱，我们就混淆了。这个很毒的，就是我们的就是基督徒要站起来，要眼睛要发亮的原因。你跟我的你
对师母，我觉得您
这一点哈，
我觉得您这个能不能再补充一下，就是没有真理的爱。因为很多人就说基督徒没有爱，或者说哎呀你看他们那个同性恋啊什么，他们很有爱心啊，他们很包容啊，这个是最有欺骗性的。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有点迷迷糊糊。那师母你可不可以再，
我们会很为难啊，我是说我们会很为难。如果我排不是排斥，我拒绝这种方式的话，那我会好像感觉我被责备我没有爱。
对，
你说现在那个那些 那个我们的那个，你知道美国已经到个地步，没有疆界。什么叫没有疆界？我被人家抢过来讲喽。
你讲什么？Please
啊，因为我们需要更了解，不是只有知识而已哈。啊，而且刘磊是那种高知识分子，我不是。
没有，他是要讲。
我了解哈，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不管谁，不管你在哪一个生活的层面，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啊免疫力。
嗯，
好，这样讲好不好？好，免疫就是要攻那些。
哦，
呀，
师傅，我觉得你讲到这个没有爱，因为为什么会抢到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出名的牧者，影响力很大的美国的一个牧者。他也是以前解圣经解释得很清楚，那有一个观众就问他问题，说我的孙子还是什么要变性，反正就是跟同性恋有关的婚礼，那我要不要去？然后这个牧者就说，你要去，你不仅要去，而且你还要带礼物，因为他觉得你很那个有偏见，那你不去的话，你会让大概的
你
就很赢
回
他
的心，
对，
让他知道你爱他。
然后这有一个去年有个很大的一个讨论，那大家其实觉得说就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是不合真理的，但是很多因为他的影响非常大，而且是一个讲已经讲到半个世纪。
你说的是 Austin
不是他？
哦，不是
他。好，没关系，好，这个例子因为你了解，
对，我就让你了解说为什么大家
我们会很为难，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智慧不够。那我们如果说我坚持我的，现在很多包括我们的主张跟我们自己的看法跟做法，比如说我是那个很有同情心的，那我就会偏向怎么样，不好拒绝他。而如果我是那个很严厉，像我这样很严肃的哈，我就很容易就知道说你不可以，不是拒绝这个人，是拒绝他来污染我，来毒化我，哈。但是我有可能，我个人啊，我这个人本身有可能就是不太能够去帮助这些人，他们需不需要帮助？要，我们要对他们有一个很连续，跟神一样嘛，匆匆忙忙的有真理，真理就是你站得稳，你要为真理极力的争辩，就是我站稳了，我不会屈从啊，我不会屈从在这些。大环境下面啊，威胁啊什么，我不会屈从，我不动的，有没有？圣经说你要站稳啊，面对着他，不用怕他。但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个人的特性，还有我们对真理的不够，哈、啊。所以我说，你圣经一定要常常去看你自己的圣经，哈、啊，不是听我讲圣经，是你要看你的圣经。你看你的圣经的时候不懂没有关系。但是读圣经的人有一种权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权利，请你好好的抓住这个权利。只要我愿意读圣经，圣灵，我属于神的圣灵就一定会光照我。他不是只有光照许师母或许牧师或刘磊，不是这样诶。每一个人，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我们是他的宝贝，他的儿女，所有他的福气都是你的，都是我的。所以当你一读圣经的话，一节也好，两节也好，神啊，我要从这里面吃到那个营养，我要吸收到那个营养哈。神的话哈，一个字一句，一给你打开眼睛的时候你就够了，你那天就很丰富了，你知道吗？最怕是我们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哈，好像我就这样子就过去，哈，好，那个是另当别论，这个是别的话，读经的问题啦，真理的问题哈。现在我要回来刚才我讲的，我们要识破魔鬼的诡计。因为现在所有他们是根据美国，如果美国没有这一套宪法，记得宪法是宪法，宪法不是圣经，它有圣经的味道，它有圣经的根基，但是宪法是由人来
制定出来的，
去一方面制定，一方面它怎么样，它是由人来执行的。那人有问题的时候，那个国父他们就讲，他说在于这个人，宪法在对在正，当然宪法不是绝对的哈。那只要这个人的心不正的时候，宪法是没有用的。你会现在发现法理有用吗？情三个到底哪一个才那个呢？法理情变成什么律师的技巧了？哈，他要赚多少钱？他这个法理情，他可以拿来在他的手上像演布袋戏一样这样玩弄哈。好。所以我现在重点哈，我不想用它太多时间，但是我还是要讲，就是你要是能够识别 这个的真理在哪里，然后真理里面一定会有公义，对的，就是这样。那公义的下面，我一直讲哈，公义是在上面的，公义是神的公义，如果没有神的公义，就不会有说永生跟灭亡了。好，那公义里面一定会有100%的神的慈爱，不然的话他不会让自己的儿子为了我们要灭亡了，为我们牺牲生命，舍掉他的儿子。所以公义的下面才有十字架，十字架的上面有神绝对的爱，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站立得稳的。我们不会牺牲爱，只有用公义 来生活，我们也不会只有用用爱然后没有真理那个公义的那个。好，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会有很多挣扎。如果你说你都没有挣扎，看着别人说哎呀没关系，跟那个对方说没关系的，孩子喜欢什么就给他怎么样的话，那我们就完了。我们是跟他走的，而且还帮助他走的。好，我们有责任表达出来，道成肉身，就是那个看不见的神，那个活那个道，神的话是活的，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发出光来了，显出味道来了。好，对我们自己是不容易，不是不容易而已，不可能了。你要兼具有，就像我要讲哈，一张钱有两面，对不对？两面的图案一不一样？
不一样。
它要成为钱有价值，你不能只有说我这个钱已经印了一面了，不是，它要两面都是，就像这样子，你一定要面面俱到。那这个只有圣灵能做，所以我们现在要醒过来了。最主要是求神帮助每一天睁开眼睛，知道我是在我的这个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理跟恩典里面，我要完全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立足点来过我的生活。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在为什么要上这个课？他这个课啊是从圣经来的课，但是他不是都在讲圣经。因为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二方面呢，是因为他是冲着我们基督徒来的。其实他对基督徒最大的就是冲击啊。那现在我们的国家的领袖还有他的团队，就是跟我们一样，我们跟他们一样了。我们选他就是跟我们一起打仗，好不好？一起就是加在这个军队里面，我们要跟他一样有眼光来识别啊。如果你说哎呀，这个跟我无关的话，那。我们这基督徒的生活就可能要稍微再思考一下。不要再叫我讲了，不然
就没事，没关系。师母，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回到这个根基上，不是说跟着一个好像我们都觉得讲的，即使是这个课或者怎么样有潮流，但是像师母说，我们不是跟着一个潮流走，不是跟着一个运动走，而是说我们要回到
安全，
对，这样是最保险的。因为毕竟是人的这个东西，潮流里边不是说纯粹的都会有，就是有人的东西，不是说不好或者怎么样，但是在圣经上真理上，我们是最需要这个立定，才就像那个锚似的，你才不会被飘来飘去的。然后呢，就是为什么我会，因为我读到这一点，就是说讲到上大学，我们一个理所当然的观点就觉得知识越多越好，因为从小就学的这个标语到处都是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呢我们对知识其实心里边是有一种崇拜的，包括我自己这种观念是很深的。我们从中国人的
读书高、
啊、对万般皆下品，我有读书高，所以这个我们都觉得这个没有错呀。所以你看这些观念它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我们不知道，就觉得哦上大学很好。那我看到这个我才想起来，其实美国人以前没有那么多知识，不是，就是说没有那么多学位，没有那些学位，就是在1960年以前，但是你看他们的道德，他们的创造力是很高的，所以这个学位这个教育程度跟这个他的智慧跟知识其实并不是划等号的，但是我们就在心里面somehow就是特别是在国内了啊，就是先
他们的毅力、他们的耐劳、
对对
原则、他们的道德是他们自古的复兴的一个，
是因为他们有神，他们以圣经为真理。那一个很不幸的，我看到那个我才发现说一个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这些年轻人他们就是去到大学里边，以为是说会帮助他们更聪明，但是他们受了这个人文主义的毒，因为这些大学里的老师很多是他们不信主的或者人文主义的，那些孩子呢，就是说 他们就被这些影响，所以当这些人长成了以后呢，就他们就说现在我们都在校园里，就这些人他们毕业以后，他们慢慢掌握在这种比较媒体啊各方面，然后他又在塑造下一代人，塑造整个社会的文化，所以你就看到美国他很快一代就离开这个，就离这个神的真理就堕落的很快，就像四世纪似的。那我就想起来我那个老大上的基督教学校那个毕业育，那个校长说为什么他就会创建这个学校，就是1927年我以前讲过，就是说那些家长说我的孩子本来在家里信主，去了学校跟老师学说哎呀都相信进化论什么的，他不信主了。他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学校可以帮助孩子，都是基督教老师以圣经的真理为基础的这样一个高等教育。他本来是一个传道者，他对教育一无所知，但是他就有这种呼召，有这种热情，他就创建了这个学校，这马上就要100年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们说1997年的一个人口调查，就是说价值观，美国人的世界观跟生活方式发生了全面的转变。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观念的形成，特别是对我们的年轻人，对我们自己，对，其实是很大的。我们就是 underline， 就是说我们无意识的受了很多其实不符合圣经真理的观念的影响，我们还不知道，就是被就像师母讲的，我们是被骗了。那我们就是说，所以呢，我觉得说我们教育的一个，或者对我们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式，就是说让神的光光照我们。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讲义上哥林多前书4:3-4。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让神的真理不断的光照我们，去除我们心里的这个污秽，去除我们心里这个被蒙蔽的地方。那就是说，那我们下一个就讲到说，那我们面对这样的现在的形势，我们如何来回应呢？他我就是按这个书上很快的这样讲，他就说成为一个时代者。他比如说，你像彼得，他当时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是比较，他的会众呢是就是都是犹太人，所以呢他是比较都明白旧约，也明白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就可以单刀直入就讲到比赛亚。但是保罗他面对外邦人，这些人完全不知道这个旧约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个耶和华神，所以呢他就需要有更多的预备工作。那他呢就是要从创造来开始。那我们现在呢其实面对不管是说我们其实还比较简单，因为我们都是面对华人，但是华人我们知道都是没有这个，完全是没有这个神的观念的，或者是有神的观念也是有这种佛教啊或者道教的观念，所以他对这个基督信仰是很陌生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从这个创造和堕落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要有一些更多的预备工作。师母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你要叫我一下，我会抢了你的时间。
没事没事，我们就这样一起，我觉得很
好。我是希望大家能了解你在讲什么，他讲的东西是很精华的哈。我用一个很简单的哈，这个当中喜欢吃糖的举手，喜欢吃甜的举手。OK， 还是有，我以为你们都已经没有了哈。好，还是有哈。
喜欢。
等一下，喜欢哈。要戒糖容不容易？不容易。好，那么现在请告诉我，你的孙子孙子女不喜欢吃糖的举手。你的孙子女不喜欢吃糖，徐妈妈举起来了，什么原因？
不等他就不，你一滴滴他都，
他本身就不想吃。
本性。
OK， 感谢主。
很会喜欢。
这种人很少哈。
嗯。
所以我们今天要走的路也是很少人走的路，记得这一点。而且我们在进入一个世代，以为有糖的就是很好吃，等到你要戒的时候，你已经怎么样受损害了。基本上我现在的下一代，我女儿已经很注重了，我的媳妇也很注重。好，他们爸爸，女儿的爸，我的女婿的话，他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就是不能吃糖，他自己身体已经不行了。我女儿不让她买糖，她把糖放在她的车上。她让我知道，她还给我说：“妈，你要不要吃一个？”我说：“好，我也很喜欢吃啊。”那你看这种情况下面怎么样？到一个地步，从我们现在大概喜欢吃的大概还不到一半， 到现在如果你把这里都坐满了孩子，你说不喜欢吃糖的举手，就是这一个，连这一个都快没有了。意识到那个危险性吗？请我们有一点点意识，但是我要提醒的是不多很少，那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个少的一个而走对的路，不要被毒化的。我告诉你，我们不行，我们没有办法，你愿意，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光一定会照着我们。好，
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他这儿有一句经文，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刚才那个那页上第哥林多前书9:20，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就是要去传福音或者向别人就是分享的时候这个智慧，因为这个很难，我觉得我是这方面比较缺乏这个智慧的。
这个跟你刚才讲的绝对性不是相对性的，可能要有一点点解释，你懂意思吗？现在相对，你不要叫我讲，你自己讲。你刚才提到说相对主义嘛，
对，
相对论嘛，
对
对
对对，
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嘛。但是这一节讲的是一个相对的情况，你懂吗？做到哪一种人就做哪一种人。你来解释啊，我问你啊，
这个，
你是老师啊。
这个我知道，这个是我还没搞明白的，我也在思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何面对，就是说既有我这个绝对的东西，我要坚持我原则，但是呢在一个不同的场合，像保罗他在那个雅略谷山上，就是说从这个创造开始，这个就需要智慧。我发现我
OK 好，那我解释一下，我解释一下，
这个我真的是
我需要看着他们讲。
对，是
我们有没有科学就用一种相对论的理论，它是不是科学？是
科学。
是相对论是在神绝对的真理的下面被发现的，它是被发现，本来不是本来就知道有相对论，对不对？都是有一个科学家的一个发现，它不是，它是发明发现，它不是创造啊。那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相对论，可是相对论需要在真理的绝对论的下面。好，现在说我对哪一种人，我就要成为他的这样的情况。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要去跟妓女传福音，我是先去当妓女再来传？
是，
肯定不是。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有自己的主张，说是的举手。从这一句话的话，坎泽你认为呢？不是，他摇头。我知道他一定会摇头的，他跟我一样是很严肃的人。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可是当有一个人说，为了要赢得他们，我牺牲我自己，我先去当妓女，有没有很动人？有没有很动人？
没有，
没有，感觉是。你们了解我的意思了吗？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里面的科学理论里面，我们有相对论，就说它不是绝对的，然后它呢会有一个彼此的牵扯，不是严重性的一个结果，那它有一个彼此的一个，你懂我的意思吗？相对就是说。这个情况下面啊，比如说啊，耶稣他的门徒饿了，那安息日饿了，耶稣是要顾门徒要吃东西，还是要顾门徒说我不能去吃东西惹这些犹太人生气，怕他们生气？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如果耶稣做的事情是不会跟那个真理冲突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是不是？所以那个就是相对性了，不是一个死的，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结果，这个叫做相对。你不用管什么论什么论哈，这个论是他们科学家的事情，跟我们无关。但是这个本身现在就是魔鬼用这个来把我们脱离开跟那个真理绝对的脱钩，所以对他们没有绝对的真理，这是在刚才刘磊在讲的哈。所以啊，我刚才我再补一个哈，你可以去那个，我讲到这我就很激动，对不起。启示录，我们有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到启示录，魔鬼用什么？也是三个。耶稣复活，他们也复活，所以魔鬼诡诈毒恶到一个地步，他没有自己的东西。魔鬼没有自己，他怎么称为你是神造的？可是 他用神已经创造的已经立下的拿来做一个拷贝。你们有没有常常买到一个仿冒的，那个仿冒的我们会不会被骗？这重点在这，我今天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不要被骗。那如何能够不要被骗？我们要有一个原则，说我要在绝对的下面，服在神的下面。我们不懂，但是神可以保护我们。而且我要提醒大家，这样的人不多，你愿不愿意参加到这个又是窄路然后又是人少的，而你是很肯定说我的结局要去哪里。我知道
师母讲的这个相对跟绝对，我觉得是非常的。
在讨论什么叫相对绝对，
就是说很真的是很实用。因为前一段有个姐妹今天没在，她说要跟国内的一个朋友传福音，那她就问我就是有什么资料。后来我就跟师母讲，那师母就说其实可以把那个游子吟仙，因为那个是她的一个老师嘛，比较支持性的传给她。哎，那我就发现其实师母是就是在绝对的下边，他是有他的这个智慧跟这个灵活性的。像我们就说，那我传福音，我就要上来嘣嘣嘣给你讲，第一个神创造天地，这个神怎么样。但是你看到，就是我就学习到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是我们绝对的东西不变，但是我们针对这个不同的这个对象，我们是要有这个有智慧有灵活性。
不要给我了。好，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有
那，就是要怎么样？怎么讲？圣经怎么讲？
像
什么人传，就要成为这样的人，对不对？
嗯，
好哈，那个就是宣教士的心。如果对方吃饭是用手抓，我不要说我不行，我手很脏，我要用叉子来，自己带一个叉子。当然你可以这样做，那个我说它不是绝对的结果，但是问题是。这个重点在哪里？为了对方的缘故，是为了爱人的缘故。但是爱人，我不能牺牲真理。好，这个重点在这里。
嗯、我觉得这次去回国这一趟，特别到了韩国，完全一个不懂语言，然后什么也陌生，我就第一个感觉就是，哎呀，妈咪当年是怎么在华人中间一句都听不懂？那个真的是两眼一抹黑，啥也不懂，看不懂，听不懂，其实是很难受的。然后呢，特别是到了国内，包括我现在到了国内，就是上洗手间，有的时候都很不适应。我就每次想，哎呀，妈咪当年是怎么做的，就能体会到这个妈咪对我们这个对中国人的爱，主要是神怎么激励他。
非常尊重，不管他去哪里。我今天还拿一个他的那个，上次我们讲的他去的国家，没有讲全，我他拿给各种要资料。他不管去哪里，就成为他们的人，然后他就没有界限了，没有保护自己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没有那个自高、就像我们会觉得
我
的文化比较高。
我常常举个例子说，他两三个人陪着他好意嘛，带他去猪舍的前面有一个坛子上厕所，我说我回去再上我一定要忍得回去再上，我就不行了，我就没有办法，我到了哪里就成了。但我也在学习，其实妈咪给我一个很好的活的一种学习呀。
我对自己有情况，就是一个洗手间，我妈妈就去了，我去了我就说我不要去了，我那个味道我受不了，我说我回去，所以我就能体会到。
他就可以就是那个真理已经在他的心里面活化了，就是耶稣的心。
对，我就体会到说，其实这句话让我就是师母这么一解释就理解，不是说我们讲什么说什么，而是我们的心。像我们都知道，在国内你大城市看不起小城市，这个文化好像学位高的人啊，不一定是真的是有知识啊，就是说看不起，好像学位低，他不会表露出来。但是你看到就是妈咪她这样子，中国人都觉得西方的文化是比较更好一些啊，都会比较崇尚，但是对崇洋，但是你看到妈咪她从来没有，就是心里边那种尊重那种爱，真的是把耶稣的这个生命给活化出来。我觉得说其实这个不在于我们做什么人，而是我们的心真的是有耶稣的心，就是我对这句话的一个解释啊，就是我的一个体会。这一次哇，能够体会到，而且像妈咪这个坐飞机，我说我才50多岁，哇，坐飞机觉得好累。我说妈咪当时最后是83岁吗？还是84？
82。
我觉得真的是想到这些就心里很感动。
基本上是晚年开始。
对，
比较长途的了，以前他就常常有
他，我看他的做妈咪的那个视频，他是57岁开始来服侍中国人，所以我说哎呀，这个服侍神没有退休的时候，中国
也有去那个苏联解体后的苏联
的也很快，因为苏联解体是89年嘛，然后他大概93年就跟开始
接上我们
对对，就是很就是92年93年这样就开始了，嗯，
他就是那种料，
真的很想念妈咪。我在看我的这个题外话啊，看我的这个笔记，我说上次讲的时候10月6号，上次我讲那还是妈咪还在，那师母还是通过这个 Zoom 跟我们一起上课，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一次的啊、对，现在妈咪这个已经在天上享荣耀了，真是吸了地上的老虎。下边我们，我不知道，对不起啊，你们可能有些人就没有这个第四页，就是说成为一个护教，有的人可能没有，对不起啊。就是说这个成为一个护教者，我就念一下这个梅青他的一句话，他说，那这个梅青呢，我们来稍微很简短介说这个人，他原来是普林斯顿的这个一个老师，神学教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普林斯顿呢，后来就在神学上整个自由化翻转之后呢，然后他就出来，那我们就看到说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成为一个就是护教者，他其实说我们来，能不能大家翻到彼得前书3章15节，可以了吗？一起来读啊，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他这个温柔这个回答呢，其实他的英文的那个有一个，据说啊，这是他们讲的，说希伯来文就说就是 make a defense， 在法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用语，就是说我要能够就好像在法庭上能够辩护，能守住。所以这个就是我知道有的时候神对有些人的呼召就是去护教，比如说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个 apologist， 英文叫护教学家，在那个你看那个早期的初期的教会，其实很多是面对异端的攻击，他们写的，比如特别像约翰一书二书，是不是里边有讲到这些，有很多是面对这个。所以呢，我这里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要有一个温柔敬畏的心。我觉得这个不是靠，师母常常讲说，如果我们是靠一个辩论可以赢得人的话，我们就是耶稣也不需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是我自己啊，不说别人，就是我常常觉得哦，真理在我这个面前，有时候就会那个，就郑牧师自己也讲，他说他年轻的刚开始的时候跟别人辩论的时候，那个语气就很冲啊，他太太就会常常的就会拉住他，他觉得刚开始他也没意识到有问题，说还觉得自己是在为真理而战，好像是真理在我这边，但是其实我们是这个。一个温柔的心是很
那种特性，然后圣灵会在我们里面节制的果子，那种特性，
他就
其实某一种推动敢去有推动运动的，或者敢去走在前线跟人家不一样的，也都要这一个战士的特性，
对，
可是要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要有这个温柔的态度。像我也不是说怎么样，就我觉得神有在改变我。有的时候过去像我跟人家传跟人家特别是家人呐、亲人讲这个的时候，就好像想要自己没意识到，我现在回想是有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好像我这个就是真理，我这个是对你好的，你就要接受。我其实回想，我们最不作为孩子最不喜欢父母对自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为你好。因为人都是有，就是师母常常讲，神很尊重我们，神不会强迫我们。所以到现在呢，我这次回去，就是有机会跟家人传福音，他们就说，哦，你别想让我这么快就好像说服我让我信主。后来我以前我就会着急，就说现在我也就退下来，我也知道说，神有帮我说我不能让你信主，我只是把这个真理给你 present。但是呢，真正能让你改变的只有圣灵。我说我只是说这是我的一个心意，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就是我们那个态度其实很重要。我以前真的是可能是不知道跌了，不知道在这方面。
很多时候我们是保护我们自己的，
对，
为自己辩解，
是
你要听我的，我的才对，
我一定是对，那对方不能，我你就是他有一个防卫作用，你有一个防卫作用，
是是，
两个就会打起来。
对对，就最后变得就是在血气里边。其实我们要知道说，不是为自己，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了神的话，你就把这个结果交给神。这我以前有很多失败的经历可以讲。那一天我听到郑牧师讲一个，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说，尤其是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就是要有个温柔的心，不然的话，你就算赢得了辩论，你得不到他们的心。尤其是我们对孩子，尤其是他们比较小的时候，可能12岁之前都得吃己的靠你的，然后呢，到了 teenager 以后呢，可能就他又在一个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有时候要不然他就被强压下去，要不然他就跟你辩。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即使是如果这个孩子比较那个不是那种很强势的，他就可能不跟你辩。但是呢，你们的关系是伤害了，不是说我们不讲真理，而是我们的如何来讲这个真理这个态度。而且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不要指望他一听了就马上会改。我以前就是犯这个错误，恨不得我现在给你一讲，明天你就变成一个新人了，完全不同了。后来发现自己真是愚蠢了，我自己都改变需要师母常常给我讲说，你能改他就能改，我就听不懂，好多年我听不懂。等我到时候听懂了，孩子也都长大了，不会也改。但是我想就是说，神是很有怜悯的，我们的孩子是很有弹性的。其实你只要我们做父母的时候都是犯了很多错误，但是呢，神还是他们是有弹性的，只要你关系在那边，其实
我们有弹性。
对对，
我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改的，他也是这样改，因为我们同等的人性嘛。问题是我们更固执，他们还比较有可塑性。
对，所以我就讲这一点，我就觉得说，就是我现在就稍微学习点，当然我也是走过来，然后我的孩子也比较大了，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反正说了他不听呢，我也就是叹口气，心里为他祷告，我也不会在屁股后边追着就从楼下追到楼上，一直要把那句话给讲完。当然就是神也有帮助我。后来我发现其实你在原来有个姐妹讲，你以为他没听，就是他在家的时候你耳提面命的那些东西其实是印在他里边，他只是不会说哎呀妈妈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never， 他们不会这样讲。但是你给他的那些原则，给你的就是你的家里的入，那我就想说其实我们在家里这样子耳提面命这个言传身教，你哎，我就发现说原来他是知道说，即使他的那个学校就是说他可能周围没有这种声音，他也知道我的期待是什么。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说看到跟孩子讲什么他当时有什么反应，不要就觉得说没用，其实我们的价值观对孩子影响是很大的。好，我今天就到这里。